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是的，每一次的聚集我们都感恩你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敬拜你。主，我们今天要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二章。主啊，我们要来看上帝你如何借着这些回归的百姓，那来重建你的圣殿。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有智慧有聪明，也求你高抹我的口，让我所出的乃是出于你，让我们彼此一起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可以一起的成长。那感谢神，把今天的时间完全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圣化，也求你带领。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个星期呢，是上上星期还是上星？上星期，上上星期，上上星期。今天早上刚刚在爱平台福正道完，脑袋还不太清楚。上上星期我们有讲到说，神的计划加上人的感动，事就这样成了。我们也讨论到说，北部有许许多多的华人已经成为整个澳洲是第二就是比例第二高的一个城市，一个那个 suburb。 那我不知道你这个星期在路上有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在电梯里，在火车上，你有没有开始跟人微笑还有打招呼？有的举手。有没有？有。好好，请放下啊。那牧师这两个礼拜很开心啊，我都有跟人打招呼。我今天刚刚从电梯上下来，还跟一个人打招呼，他也跟我打招呼。我发现你跟人打招呼，他一定跟你打回来的，不是不打回来的。所以你不要怕跟人打招呼，其实打招呼也可能下一次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做的，牧师建议你啊，今天回家看到邻舍的时候跟他打声招呼，然后在那个电梯里，在路上见到一些你看到一些人，你也可以跟他打招呼。当然了，要小心路上如果乱打招呼，有些可能会觉得你有问题。但是一般而言，你的邻舍啊，请你尽量多跟他打招呼。那我真的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更公开、更往外的教会。每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比较内向的，那我们都明白的。但是这并不阻止你也为人祷告，也用各种方法去传福音。那所以我希望接下来这几次我们的证道，你都能够将感动化为行动。那我今早的时候正道的时候，就跟那些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每次看连续剧或者看一些电视节目，常常中间会穿插的一些，譬如说像非洲的一些，或者是穷困儿童的样子，或者是他会告诉你说他们没有水喝等等。所以你在看这些的时候，或者一些穷困地方，那你心中就有感动。可是常常呢，我们如果感动没有化成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着这个广告结束，我们就看下一个连续剧的下一集了。看完之后我们还是没有做什么，那个感动就在心中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你不要觉得这样的感动呢过去就算了，因为第一次你没有去回应你心中的感动化为行动的时候，第二次你又再不回应的时候，你会越来越不感动。也就是说你的心会越来越硬，直到有一天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和计划。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在探讨以斯拉跟尼希米记的时候，请你真的如果心中有感动要为主奉献摆上走出去，你不要迟疑，因为感动不化为行动到最后就没有用。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呢是我刚刚那个有没有 Ctrl 在下面，是不是帮我看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看的是《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是不是在口袋？帮我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我们看第一节哈。好，谢谢，不好意思。这里说到，这些是被掳上来之地上来的神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他们重返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然后讲到这十一个人名，他是从所罗巴伯还有其他这十位一起回来的。所罗巴伯摆前面，圣经常常把重要的人物摆在比较前面。那这里记载的就是被掳归回之地这些人，还有他们带领的人。 那接下来呢是什么呢？就是一连串数字。我不知道你读了以斯拉记第二章没有，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会发现以斯拉记第二章中间就是一连串的数字。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就跟读民数记一样，我们看这个一大堆的数字的时候，通常你会怎么样？头晕还是怎么样？因为接下来就说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巴哈摩亚的子孙就是约书亚和约亚的子孙2812名，以兰的子孙1000，然后一直大概有一直到这个后面还有电议，有说西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二的子孙等等等等等等。你在看的时候，你在听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很枯燥，很乏味。有没有人说啊，真的，我恨不得多读一些？应该没有。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乏味，或者是觉得说为什么？你就给一个总数就好啦，为什么要记载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数字？不管在民数记在这里啊，大卫数点人数或在这边，你看这数点人数，它就是一个一个提名，然后这个宗族有多少人啊，或者提一个地点，这个地方有多少人。主要我们要看圣经的人口普查，我们要注意到几点。第一，它是怎么样提名的，还有它的开头跟结尾讲什么，以及中间有哪些不寻常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以这个方式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开头和结尾哈。所以开头是指回归者的，刚刚一到二节，结尾呢是有总结那些人数、牲口、捐献和驻地，而中间提名的方式也不一样啊。你可以看见呢，他们提名的方式呢是，就是照着不同侍奉的岗位来提名的啊。那首先他按家族来提名啊，所以是谁的子孙谁的子孙。接下来按居住地来提名，所以从20节开始，他就吉巴尔人、伯利恒人、尼陀法人等等地方的这些人提名啊，就代表说居住地。所以他先按家族提名，再按居住地来提名。然后呢，这些是一般的以色列人民，然后就在圣殿的这些服事人员，从祭司开始，祭司的家族开始提名，然后从利未人开始提名，歌唱的、守门的、殿役、所罗门仆王的后仆人的后裔，还有族谱不明者的提名。所以你可以看见，其实它的结构还是算蛮严谨的。如果你只是看当中一大堆几个人、几个人、几个人、几个人，你会很头昏，而且你会觉得读不下去。但是如果你抓到它的一些的重点，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它是很有条理的啊，它有它的目的的。为什么它要这样子做？有它的目的的。那这里呢，看到一个利未人啊，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就要看说这些利未人啊，然后利未人你会发现他们人数呢，其实这边写的特别少，只有74名啊，似乎里面最少，所以你看的时候就要看最多和最少啊。有时候这个就很有意思，像民数记里面讲到犹大的人数的时候就最多，你就知道犹大是最强盛的当时的一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的提名当中，利未人应该是最少的，我没有全部看，但是我想应该是最少的，还不到100个，只有74。其实呢，歌唱的跟守门的祭司都算是利未人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把他们分开来呢？因为祭司是负责献祭的，歌唱的是负责唱，就是代唱的，还有就是献唱的。守门的呢，当然就是守门的。中间这个利未人呢，通常是负责在圣殿里面宰杀牲祭，还有扛那些很重的东西的啊，宰杀这些祭物，还有扛很重的东西的，这就是这些啊，其他的不在这些当中的这些利未人啊。那这些人呢，可能他在被掳之地呢，因为你知道吗？当时被掳的时候，有很大的可能他们只掳最重要的一批人，也就是呢，包括祭司家族的，还有包括那些像啊犹大的王，还有那些就是啊就是比较啊就是重要的政府官员啊，会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所以利未人有可能没有被掳去，于是他们慢慢的有可能转业啊，或者换了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在后来在这个以斯拉第七章，以斯拉发现说，诶，怎么没什么利未人，才又找了更多的利未人来帮助。因为要不然的话，那个圣殿里面就会有不够多的人来帮忙宰杀牲祭，还有搬重物等等这些啊。那 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哈，圣殿是需要各样的人才，所以他不是只是要建圣殿，要一般以色列人民来帮忙搬石头啊，建圣殿而已。他还需要有服事的人员，各种的服事人员，来让这个圣殿的崇拜可以恢复，可以更丰盛。那如果这当中有缺乏的话啊，我大概就看到这个利未人是比较少的。那如果利未人比较缺乏，就需要有更多的利未人或有感动人来帮忙。我可以想象，假如利未人不够，搞不好怎么样？利未人是用做什么的？宰杀生祭、搬雨、做搬重物的，搞不好唱歌的人就要负责搬东西，在圣殿里，搞不好这些祭司啊，他一般来说都是献祭的人自己宰杀，哈，他把手放在那个头上，献祭的人自己宰杀，然后血祭司再把这些血撒上。那除了鸟之外，因为鸟的话太小只，所以在杀的时候呢，祭司呢就通常会帮你杀，因为怕来不及血就滴干了，来不及拿到那边去撒。所以呢，如果是鸟的话，一般来说祭司就拿着帮你杀，但一般而言，那些生祭都是自己杀，或者是有这个就是其他的利未人来帮忙宰杀。那我可以想象，假如呢今天这个利未人不足的话，那唱歌的歌唱的呢，可能就要去搬重物了，搬那些殿里面的重物。那些祭司呢，可能就要负责，也要多宰杀那些牲畜，甚至帮他们烧啊什么的。那所以我看到一件事，就是如果这些人当中有缺乏的，其他人就会更辛苦，因为教那个圣殿是需要崇拜的。我发现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会有时候会有缺乏的。我们的崇拜前跟崇拜的结束呢，常常需要更多的人，免得我们有一些服事的人员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服事。譬如说我们带领诗歌的弟兄姐妹，或者是领唱或者是弹琴的弟兄姐妹，有可能就没有办法专心的领唱和弹琴，要去搬椅子了，因为搬椅子的人不够。也有可能呢可能就是牧师在准备讲章，在那边安静的时候，可是我可能要想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可能受到影响，我就没有办法更专心的在安静我的心。所以当教会有缺乏的，当圣殿里面有缺乏的时候，其他的就可能需要补足它。同样的，我看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缺乏的时候，我们也要彼此互相的补足。那我们服事的人如果少，我们需要承担的这个担子就更重。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别呢发了一张纸给你们，再夹在你们的周报内页啊。我这么几年以前已经填过的，我今天再一次印给你们啊。那这张纸上面有写说是2017年牧林服事意愿调查表，有没有都拿到这张纸夹在你的周报？有没有？没有的请举手，我请师母他们发给你，有没有？都有啊。那这里面有你的姓名，有你的小组，还有电话或微信号，然后你要勾你的信仰状况，因为有些服事需要受洗或是会员才能够服事的，所以你就勾你是哪一种。然后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呢，就是看哪一个是你真的是愿意要参与的，然后我们的同工呢会去和你再谈说你是否适合，然后把你排入我们的轮值表，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服事神，教会就会越来越少缺乏。那有两面，前面是指教会还有主日崇拜，后面呢是小组服事的部分。那填好的表格呢，我请你呢可以就投入奉献箱或直接交给我啊。因为为什么投入奉献箱？是因为这等于也是你的奉献的一部分，你不是只有金钱的奉献，你的恩赐，你的时间也要奉献给神。那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刚刚好百节各按各职，不同侍奉的岗位就是每一个岗位都需要有人，否则就会有一些人他会有更重的担子。而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担这些担子的话，担子就会轻很多，整个教会也就更容易往前成长和突破。那第二点呢，就是我看到的是不一定要人多。我发现呢，为什么他们数完之后呢，大概就 有加全部大概四万多人，加上那些其他的那些就是仆役啊，或者是奴隶啊等等，大概有7000多，所以加起来是5万人左右，5万出头。如果你和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比的话，没得比。出埃及的时候是60万人啊，那所以你可以看见5万人真的不多，而且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建圣殿，是有会幕，但是还没有建圣殿。圣殿其实是更宏伟的工程啊，所以5万人真的不多。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立位人加上歌唱的跟守门的也才341。你知道大卫时期的时候，就是在后来摩西之后的时候，有一个时期是大卫的时期。摩西的时期男丁有60万，那在那个大卫的时期呢，立位人有38000。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说立位人加歌唱跟守门才341，而大卫的时候有38000，整整差了几倍？100倍。就是人其实是不多，少很多，跟当时以色列人最辉煌的时候比是少很多的。但是呢，只要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一切就能成就。我们一起来读撒加利亚书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人多 人少是不是问题？人少不是问题，如果人少有神的旨意在，就不是问题。那过去呢，所罗巴伯呢重建圣殿，可是我们现在和当时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一般人想说要去教会，去教会，去教会，一直都把教会想成一个是一个建筑物。但其实教会原文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就是聚集的意思，或者是群体或聚集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人的聚集体。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其实是我们来到这个聚集，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跟彼此相爱。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不是这个礼堂，也不是那个一些冠冕富丽堂皇的礼堂，而是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如果你知道我们就是教会的话，我们就需要一起被建造。我们要建的不是那个外表上面的这些建筑物，我们要建的是彼此的激励和成长。我们一起念哥林多前书3章16节。难道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就是教会，那我们之间要有最紧密最合一的关系。人不一定要多，只要有依靠，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而是靠神的灵创能成事。我们也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是在神里面是合一的。那请你看看你现在的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你们彼此熟悉吗？那个夫妻不用相看，夫妻不熟悉的话，之后来找牧师，有问题牧师来帮你们辅导。那你知道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吗？他们信了主吗？他们受了洗吗？他们现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你愿不愿意去了解他，来付上祷告的代价呢？你看着你左边的、右边的、前面的、后面的，你愿不愿意去了解他，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呢？如果我们要依靠神的灵的话，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祷告。要依靠神，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祷告。之前呢，我觉得说我们教会要成长，就需要更多成熟的基督徒。于是我跟师母就祷告说，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成熟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除了本来有的那些很成熟很爱主的基督徒之外，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我们教会才能更兴旺。然后神就听了我们的祷告，你不觉得有多了几个成熟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吗？这是感恩的事情。那最近我又听到说，教会我们现在比较缺乏的那个人才是什么？一个是带师的人才，领师的人才，还有一个是儿童主日学，带儿童主日学的人才。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 但神还没有回答这个祷告，他还没有应允这个祷告。那你愿意和我一起来为我们主日学的人才还有领师的人才来祷告吗？好，但是你不能只有感动没有行动啊。假如今天神要你加入服事的团队，你愿不愿意和以赛亚一样？以赛亚说了什么话？我们一起读。我听见主的声音，我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一般我们会说什么？他。我们最厉害的是什么？我自愿让他讲，我自愿让他做，我举手，他。这我们最会的。但是以赛亚不是，他有说，他是不是说以赛亚有没有说他在那里差遣他？有没有？以赛亚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我们祷告说希望能够有这个更多的能够带领诗歌的人才，可以有在主日学的老师的人才，有没有想过你也可能是其中的人才啊？还是我们祷告都说主啊，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啊！我讲过一个故事吗？以前在我们在我的旧教会啊，有一个妈妈啊，她就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她说，她就听到说，哎，有一个年轻人要去读神学院，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哇，赞美神，拼命祷告，感谢神。结果自己孩子要去，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不要，神啊，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别人的孩子去可以，不要我的孩子去啊，我的孩子，我就这么一个孩子，然后有两个孩子就说，那我就这两个孩子，反正就是最好不要自己的孩子去，别人的去可以，真就是不要我。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我们看到以赛亚，他真的神要兴起他的工人，神的计划在那里，以赛亚有感动，他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们有举手吗？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的感动有行动，果然他就被神所用。以赛亚是难得的一个先知，因为以赛亚书可以是说小圣经了，他把旧约跟新约真的是整个的神的计划很清楚的分着几个阶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今天以赛亚没有举手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就没有以赛亚书，也就没有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他行那么奇妙伟大的工作。所以我再一次说，人不一定要多，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去跟随神的心意。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就我们不依靠人多，我们甚至不依靠才能，才能有了没有神也没有用。我们最重要的是依靠神的灵，我们就是神的殿，彼此要一起合一。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举手说差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像 一团绳子，或者是折不断的那个折不断的木棍一样，会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凝聚力。那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说的是什么啦，我希望今天证完道，你的心里不是在说他在那里，请差遣他。我希望你们都是说怎么样？说什么？我在这里，请怎么样差遣我。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所以我看到两点，一点就是岗位当中有不同的侍奉，每个人要彼此分担。如果像立位人很少，他们就会更辛苦，同样我们如果有不足也会更辛苦。还有我看到说，我们要以祷告才能成事，因为不是靠任何的，如果我们教会要被建造，我们要先祷告。那更重还有一点就是说，神的计划已经在那边了，可是你愿不愿意你的感动来配合神的计划？你愿不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接下来呢，我看到说在这当中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啊，譬如说他按家族和按居住地来提名啊。所以为什么要按家族和按居住地呢？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他们无论他们在巴比伦过去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今天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想要回到过去他们祖先生活跟敬拜的方式，也就是说怎么样回归敬拜的传统。那在这个经文没有在上面，我没有放，就是民数记36章的第9节说，产业不可以从一个支派转到另外一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人支派要守住自己的产业啊。所以在这个民数记的最后有这个总结，就是说 以色列人呢，神已经给他们定了疆界，照他们的人数，所以他们各支派要照人数住，而且支派里面的这些人也是一样，有各自为业啊。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以斯拉记，你如果看你的手上的圣经经节，你可以看到以斯拉记二章七十节说，于是祭司、利未人、百姓中的一些人、歌唱的、门口的守卫、殿役，怎么样？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以色列人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换句话说，他们从这个巴比伦回归的这一些人，想要回到之前以色列人居住的方式和敬拜的方式，回归以前他们的传统，所以他们都住回原来的地方。如果你是某一个族的人啊，某一个家族的人，你就住回那个家族住的地方。他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才会用家族和按居住地来提名，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是是照着以前敬拜的那些传统就是回归那更纯正的敬拜。所以他们要求的是追求的是圣洁，是纯正的敬拜。那从第二点我们也看到，也是真的要求圣洁，因为他们要避免信仰不纯正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哥哈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巴西来因为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就以此为名。这些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得做祭司。神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会用乌灵和土民的祭司兴起来。好，你们看到这边肯定最有兴趣的是什么是乌灵跟土民，对不对？牧师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其实乌灵跟土民呢，是当时他们是用来选一些人，譬如说他说有，如果有祭司这样兴起来的话，就可以决断说他们是否可以做祭司。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乌灵跟土民，是当时神所赐下来给以色列人的祭司来做譬如说来决定一些事情用的。那现在已经遗失了，这乌灵跟土民已经找不到了。那可是在前面这一段你发现他们在族谱当中寻找不到自己的谱系，就不洁，不得做祭司。换句话说，他可能本来是祭司家族，但是因为在战乱之中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他的族谱可能在被掳的时候就不见了，或者是消失，因为兵荒马乱又过了七十年，有可能他的族谱就不见了，所以他可能真的是祭司的家族来出生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来圣殿里面做献祭的工作，做祭司的位分。但是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谱系，族谱当中找不到了，那怎么办？当时他们这些领袖做的决定就是因此算为不洁，省长就所罗巴伯就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我想他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人很难过，我只不过是找不到我的族谱，我真是祭司家族的，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去履行祭司的职责，我也没办法吃圣物。那这里看重家谱的原因呢，为什么他要特别提？所以我刚说了嘛，你看这些数字，看这个人口普查，要看中当中为头尾，要看头看尾，中间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地方，像这个就是奇怪的地方。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啊？其实呢，记载这些族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回归的以色列人保持一神敬拜。我们知道巴比伦的信仰体系是多神崇拜的，占星术和占卜也是在巴比伦很流行的。那一般相信呢，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就是重建那个巴别塔的那一位。你知道巴别塔吗？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巴别塔人为了要通天，巴别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古城。一般人是这样相信，一般考古学家相信巴别就是巴比伦的古城。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想要重建巴别塔的辉煌。他就有一个画家就写，他就看到说他是真的在重建巴别塔，所以这个是画家想象的，但是那个地基是真的还在所以是真的有这个他们试着在重建这个巴别塔然后呢，这个他们是一个就是充满占卜的国家我们在圣经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巴比伦的样子情况，譬如说这里讲到比勒叩拜尼波屈身，这两个都是指巴比伦的神比勒跟尼波都是指巴比伦的神。 巴比伦的偶像驮在走兽和牲畜背上，你们所抬的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这些 神明一同屈身叩拜，不能救自己，反倒招人去。这里讲的就是这些偶像被驮着，换句话说，巴比伦有许许多多的偶像。事实上，巴比伦的偶像可能分成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在以西结书这边看到说，巴比伦王站在岔路上，那时候他要决定要不要攻打耶路撒冷。决定的时候，他在两条路口中占卜，他摇签求位神像，查看什么？肝脏。所以你就很奇怪，为什么查看肝脏啊？没事看什么肝脏？看谁的肝脏呢？这个是一个肝脏的样子。所以巴比伦站在岔路上要求问他看肝脏，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啊，那有一些更清楚，因为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呢，就是用肝脏来占卜的。那请问这肝脏是什么肝？你知道吗？Harry 不在，兽医不在，这个是什么肝？猜对了，金明兄猜对了，羊肝啊。所以你看到这些都不同，有没有看到？这都是羊的肝，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它上面有写不同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用这种占卜，从当中可以找出是哪一种是那个啊神，是他们的神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当时就是充斥了这些多神崇拜，还有这些星象，还有占卜。所以巴比伦是一个或美索不达平原那里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神在那里的啊，就是以色列，就是那些啊不是神的，而是偶像的，很多很多很多。那相信当时被回归的以色列人，可能有一些已经被影响了啊。那在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到，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还要所有的人都去拜啊，很大的金像。那我们也看到这边用肝脏来求问啊，那。这些都是发现的那个泥质的这些模型哈。那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说要以族谱来决定这些人能不能做祭司？因为他们很看重神所设立的职分，他们希望这些回归的祭司呢，在血统上面保持血脉上面血统上面保持纯正，希望他们不是敬拜那些巴比伦的神的这些人。那虽然人手和圣殿的规模是不足，对不对？刚刚已经看了，跟所罗门王的时候，跟大卫王的时候，跟甚至连出埃及都比不上啊。可是他们不会因为人手不足就随便就说啊，你就可以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啊，这里作者又一次的希望把以色列人回归的事件和出埃及的事件连在一块啊。那摩西的时期，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出，而所罗巴伯呢，在某个程度上带着那些弟兄姐妹从巴比伦出来，带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子民需要从那些多神的崇拜啊，还有那些啊这些不属神的国度当中分别出来，来归回神的身边。换句话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埃及。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巴比伦，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把人掳去的东西，都有让人离开神的人事物。所以请大家好好思考，什么是你被掳去的地方？什么是你的巴比伦？你的巴比伦是就什么是什么地方你变成奴隶了？忙碌是不是你的奴隶？物质是不是你的？你是不是成为物啊？没有，忙碌是不是把你掳去了？你是不是物质的奴隶？当神的圣殿需要重建时，当神的教会需要兴旺时，神会感动不同恩赐能力的人回到耶路撒冷。但神看重的不是人多，神看重的是他们是否圣洁。所以重建圣殿最重要的不是才干。而是一颗愿意回到神身边的心，从那些多神崇拜当中能够出来，重新的回到神的身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要建造教会，你要先成为圣洁。当你的服事没有爱神的心的时候，越服事就越不开心，越服事就越混乱。教会的建造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从我们被掳的地方出来得释放，而重新的去归向神，使得教会里面充满圣洁，而不是充满不义。那 有的时候呢，像他们一样，像这些当时的这个，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必须阻止一些人成为祭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你需要阻止一些弟兄姐妹太快的服事。上个礼拜林牧师来也有讲到说，有时候你看到教会因为分裂而离开了一些弟兄姐妹，分裂离开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其实有很多受伤的人，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可能会带着一些苦毒的心，他们需要被神的医治。在还没有被医治以前，如果你就把他们放到服事的岗位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因为他们过去的伤害就会要你现在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或牧者同工来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必须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追求教会的圣洁，避免教会里面充斥很多的不义跟不洁，我们就必须要阻止一些甚至人愿意出来服事。那我也知道有一间教会有些同工就借着他自己在教会的关系，他做直销。那在教会做直销，你又是同工，其实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到他家去，你跟他关怀，他会以为你要跟他做直销，他会分不清楚你是要跟他做关怀，还是你要跟他做直销。那最后连那个去的人你自己也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去做直销的，还是去做关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你关怀我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我的好处。一般而言，我们在教会，我们去关心人，就是为了他的好处，没有带任何的那个其他目的。可是，如果你是做直销的，你就要小心，你会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那我知道那间教会呢，他不是只有一个同工做直销，然后呢，他还拉其他的同工一起做，到最后怎么样？同工会变成直销大会，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发生了。那你自己想啦，如果你是那个牧师，你会怎么办？你的同工会变成直销大会，你心情怎么样？肯定很糟糕，对不对？肯定受到搅扰啦。那教会是传福音还是传还是做直销？对不对？同工会都变成直销会了，那我们都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因为某一种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能扭曲了我们本来爱主的心智，这个要很小心。那所以第二点我看到的是圣洁敬拜的原则，也就是说要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是和神的关系，而不是能力和财富，是你和神的关系才是你的圣洁，才是建造教会最大的动力。最后我看到就是在巴比伦就是在这个最后他的总结呢总结他有说到，我们看你看你手上的这个周报啊，在64节这边开始，你看到说全会众有4万多名，有没有看到42360名 OK。 然后此外还有奴仆等等等等很多啊，那你可能想，几匹马几匹骡几匹骆驼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当时有什么关系啊？还有他们奉献6万达利克金子5000名啊，有什么关系？其实回归的这批人是蛮富裕的，回归的这批人还算是蛮有钱，以他们的人数相比，他们的财富是比较多的。但是你会发现到后来呢，下一批人回归要重建那个敬拜生活，还有最后重建圣墙的那些时刻，你会发现这些钱，有钱的人可能不知道为各种原因都不见了，就是财富都没有了，真的财富有一天会失去的。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整个会众有4万多人，他们一起那当时呢，他们还有分成祭司跟不是祭司，而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主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对谁说的？ 对教会，对我们。这句话，这段话就是对我们说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过去的祭司呢，是立位人当中的一部分才能做祭司。现在的祭司是每一位信徒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位都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持守圣洁，这是好的。但是有另外一面，他们持守圣洁的时候，没有真的想到其他的人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数算那些人数的时候，也只有两个半支派，就是最多犹大人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还有加上这个利未人。OK， 那其他那些以前他们北国被亚述灭掉的那些族呢？那些以色列人的种族呢？他们都不理了。那另外还有就是，他们也把这个祭司如果找不到族谱就不能做祭司。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为了追求圣洁，他们是很自己的一群，但是同时他们没有活出神要他们活的样式，也就是做外邦人的光。也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活出这种样式，今天这样子的使命就会流传流到我们教会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每一个都应该是祭司，而我们没有达成完成神的旨命，神的计划在了，我们如果没有感动去完成的话，神的旨意还是会成全，但是不是牧林台福基督教会去成全的，可能有其他的教会去成全的。我们可能就在这边到离开这个世界见到神的时候，我们就交白卷，我们没有真的照神的旨意能够去活出神的心意。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呢是要更有包容性的，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到神的身边。我们跟以色列人那个时期不一样，他们当时回归希望重建圣殿，我们不是，我们已经是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每一个这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是祭司，将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教会应该是开放型的，教会应该是温暖的，教会应该是欢迎的。那所以教会要被建造，弟兄姐妹你不能分门结党，因为会有很多人受到伤害。我们是从各个不同地方来的，我们这边有说上海话的，有说北京话的，有北京话就是普通话，有上海话的，有说山东话的方言的，有说福建话的，有各种不同话，有台湾话、台湾闽南话的，还有新加坡的方言的新加坡马来嘛，你会讲一点马来。所以我们这边有各种不同的人，但是为了合一的缘故，我们就尽量要能够以大家都能够明白的话语能够让他觉得欢迎。试想假如我今天用福建话跟你正道虽然我福建话也不是很溜，我今天用福建话跟你正道，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说哇，牧师讲的真好啊？如果用广东话跟你说呢，可以，但很多人还是不行啊。而且我广东话本来就不是很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一个团体，从不同地方来，但是我们在文化上、在语言上、在各方面要更包容，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祭司，要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一件小事你们可能没注意，你去拿周报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有些周报是繁体字的，有些是简体字的，有发现吗？有吗？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说牧师怎么那么麻烦，还要弄两种不同，对不对？报纸都不会有简体字的报纸跟繁体字的报纸给你啊。一开始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可以就只用繁体字，我也可以只用简体字，因为大部分人是简体字。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更有包容性，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有繁体字的这个周报，也有简体字的周报。因为什么？文字不是阻止我们更认识神的原因，语言也不是阻止我们更认识的原因。事实上，没有任何的除了信仰之外，没有任何的原因应该阻止我们更认识神，包括你的政治立场，包括你的很多的你的这个你自己的想法你个人的一些看见，都不应该成为分门结党阻止人认识神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一家人 那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不要忘记哦，以色列人，相对以色列人而言，我们本来是外邦人哦。今天这些外邦人成为了基督徒，难道你不应该更敞开去面对各种不同的人吗？难道你在接触人的时候，你不用更想想他们的感受，是不是把除了福音之外还有更多的隔绝，让他们不想相信福音呢？那所以呢，我很盼望说，我们现在其实跟当初的他们的圣殿又不一样，他们注重的只是对内的建造，就不断的要把圣殿跟敬拜恢复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完成外邦人的光的工作。我们现在教会不一样，我们除了对内建造要更多的装备和造就之外，我们还要向外结果，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和他们不一样，我们要往外让人更清楚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不要忘记我之前讲的，上一次我讲说，神在重建的计划当中，他早就定好了以色列人要回归，他借着以赛亚，借着耶利米，借着但以理，然后再借着这个波斯王，将以色列人可以回去，感动各个人。所以神是很伟大的神，神已经应许耶稣还要再回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新天新地里，路上还是跟我上次讲的一样，还有很多还没有人信主的灵魂，我们没有可能只是聚在这边我们自己，而没有想到那些其他有需要的人。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一起读，建造教会需要各种的岗位和恩赐，人不一定要多，重点是否依靠神。建造教会需要的不仅仅是才干，更重要的是一颗愿意回归上帝的心。建造教会是每个信徒的责任，每位信徒皆为祭司，带人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是的主，你借着以斯拉记第二章，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啊，你仍然在行事，你不只是过去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神、亚伦的神，你也是在圣殿的时候所罗巴伯的神、回归的百姓的神。主啊，你更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那独一无二的真神，从亘古到永远，主你不改变。上帝啊，我们愿意以圣洁的心为装饰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激动我们这边每一个人的心，不是只有感动，还要化为行动，让我们不单单是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也要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彼此认识，一同追求圣洁，讨神的喜悦。愿牧林台福基督教会成为一个恩典的地方，成为一个主爱满满的地方，成为让众人来到这里认识主的地方。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